众朋友好，欢迎收睇财经世界，我是欣彤。今日是9月25日星期三，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美东时间下午3点，我们为你带来最新的市场资讯。今日盘前美国股指期货下跌，标普500指数创下今年第41个收盘纪录，美国股市似乎有望回调，大型科技股遭受一些冲击，特斯拉和博通盘前都下跌超过1%。美国国债收益率小幅上升，星期三黄金价格创下历史新高，不过随后价格回落，原油价格下跌，交易员重新评估北京推出的新一轮货币刺激措施可能带来的影响。美国经济评议会在星期二公布的数据显示，由于消费者对劳动力市场和整体经济展望的担心，九月消费者信心指数降到98.7，是2021年8月以来最大降幅，远不及经济学家预期的103.9。调查还显示，9月现状指数从8月的134.6降到124.3。9月衡量未来半年经济情况的预期指数就从8月的86.3骤降到81.7。分析指出，近期就业市场放缓，再加上生活成本高涨，给美国民众带来压力，造成消费者信心指数远远低于新冠疫情前的水平。高盛首席美股策略师 David Constant 星期二表示，美国总统选举尘埃落定之后，股市将继续走高，预期标普500指数明年可望达到6000点。根据 CNBC 星期二报道，摩根大通行政总裁戴蒙再次拉响地缘政治警报，他警告说，全球局势稳定的情况已经出现恶化，他一年前将地缘政治视为全球最大风险。他说，地缘政治情况正在变得更差，没有好转，能源供应有可能发生事故，谁会知道其他国家会不会介入，现在也有很多战争正在发生。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表示，全球石油需求量将在未来20年持续攀升，就算世界各国都在加大力度减排，但是预计石化燃料将会占据全球能源结构近30%的份额。欧佩克表示，石油需求尚未达到峰值。北京星期二预告的减息星期三来了。中共央行表示，为了维护银行体系周转合理和充裕，展开人民币3000亿元中期借货便利操作，期限一年，中标利率2%，下跌30个基点。人民币对美元今日收市创超过16个月来新高，在岸价收报7.0218对一美元，较上日收市升167点。连岸价在亚洲汇市早段曾经升穿7算，高位6.9952对一美元，受惠于北京之前公布的包括减息、下调存款基准利率等利好政策。不过午后美元逐渐企稳，人民币回吐部分早前升幅。中金认为，如果美国联储局再次减息，导致中美息差收窄，而企业结汇需求美元，年底前美元卖出的需求仍会比较多，人民币或者会再升穿7算。根据监管登记文件显示，北非特旗下的巴顿哈萨威在截至星期二的3个交易日再度出售3亿6300万元的美国银行股份，令到持股比率降至接近10%的监管门槛。微软总裁纳德拉星期二在墨西哥城出席活动的时候表示，希望为墨西哥提供更多人工智能和云端相关的基础建设，未来3年将额外投资13亿美元。根据星期二提交给监管机构的文件，人工智能霸主辉达行政总裁黄仁勋完成了股票出售，根据预先安排的计划已经套现超过7亿美元。生成式人工智能引起荷里活关注， Stability AI 在星期二宣布，电影《铁达尼号》和《阿凡达》导演卡梅伦已经加入这间人工智能新创公司的董事会。TikTok 星期二在他网站上表示， TikTok Music 将在11月28日下线，而就在2年前，他的母公司字节跳动还计划和 Spotify 以及 Apple Music 展开竞争。北京表示正在对 Calvin Klein 所有者 PVH 启动不可靠企业机构清单调查，因为它涉嫌抵制新疆棉。一旦被列入清单，这家美国服装公司将会被禁止在中国买卖商品。星期二，北京颁布市场观察人士几个礼拜以来一直期待的一系列宽松措施。彭博社25号最新爆料讲，官方发表通告会是48小时之前匆忙安排的。这个之前的几个星期，高级领导人焦虑的情绪不断加剧。据知情人士讲，中共高层政策制定者已经举行了几次计划外的闭门会议来到讨论经济问题，因为越来越明显的是今年的增长目标没办法达成。尤其令人担心的是，至少一个主要沿海省份的官员发出警告说，这个省将难以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目标。彭博社指出，中共高层领导人的转变很快，令到很多官员感到意外。他们已经等了几个月，等待听到有关他们为了振兴经济而制定的政策建议是否有任何的反馈。一名要求匿名的中共监管官员透露，上个星期他们突然收到更多的请求信息，这迫使一些官员在星期二的新闻发布会之前通宵工作。不过大多数经济学家也都同意，要避免根深蒂固的日本式通缩，还需要采取更多措施。一个令中国14亿人口增加支出的连贯战略目前仍然缺失。 Panfio Macroeconomics 首席中国经济学家 Duncan Rickley 表示，我认为这个还不足以解决中国走向通货紧缩螺旋背后的根本问题。 Time Fiond 资产管理公司投资组合经理贝克内杰尔指出，中国的很多问题是由需求或者是信心驱动的，我总体上不认为这些措施可以产生重大影响，因为中国的问题非常复杂，并没有什么灵丹妙药。彭博社指出，在中国央行出人意料地超出预期采取行动之后，中国财政部成为了关注焦点。FX168 财经报道，加拿大财政部长方伟兰星期二表示，在美国采取类似措施之后，加拿大也在考虑禁止在汽车上面使用中国制造的汽车软件。他强调，加拿大政府绝对在考虑采取这类措施，理由是存在安全问题和中国产能过剩。当被问到加拿大会不会考虑效仿美国的措施时候，方慧兰说给记者听，简而言之答案是肯定的。加拿大政府已经明确表示，我们非常重视中国故意制造的产能过剩，也都非常重视来自中国的安全威胁。那就是为什么我们果断地对中国电动汽车、中国钢铁和中国铝产品征收关税。华尔街专栏报道，北京正面临楼市危机、债务危机和经济信心危机，而国家权力机构对批评者的打击令到形势雪上加霜。这个星期，中国一家顶级智库的一名知名经济学家受到调查，已经被拘留并且免除职务。据传，先前他在一个私人聊天群里面批评了习近平治理经济的方式。报道指出，习近平治下的权力机构在这里抓捕领导人眼里面的反派，以转移公众对经济困境的关注。到目前为止，这些反派包括商界大亨、银行家和学者，几乎是任何敢于质疑习近平的领导，或者是被认为不符合这位最高领导人意愿和需要的人。报道引述一位政治经济学家的话说，我们最重要的指导原则是讲政治，实际上这意味着好像他这样的经济学家必须正面评论经济，不可以有消极言论。报道表示，除了打压批评声音之外，中共政府还加强了对数据的控制，限制投资者和分析师获取对洞悉中国经济至关重要的资讯。而所有这些目的是隐瞒中国经济实情的努力，都只会导致中国政府的政策制定在整个商界失去公信力。乌 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战争持续进行，但是俄罗斯原油运输收入已经降至八个月来的最低水平，这恐怕会打击到当地的经济，使到总统普京对战争时期的国家经济政策规划毁于一旦。新闻周刊报道，普京前能源副部长米洛夫说，俄罗斯石油运输量的下跌是一个有趣的趋势，就算现在判断这种趋势是不是会持续还为时过早，但要关注的是石油收入而不是数量。去年石油占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的 16%， 是这个国家经济的关键驱动力。西方国家为了遏止俄罗斯继续攻打乌克兰，将石油当成经济制裁的目标之一。不过俄罗斯正在利用一支由45艘油轮组成的核心舰队来躲避西方对石油的制裁。同时，彭博社24号一份报告概述了普京为了继续这场战争，透露俄罗斯明年国防开支增加到13亿2000万卢布的预算草案，比今年的预算增加了1/4以上，估计占国内生产毛额的 6.2%。这意味着到2025年，国防和国家安全支出将会超过教育、医疗、社会政策和国民经济的拨款总和，占政府总支出的 40%。 据亨网报道，评级机构穆迪星期二表示，由于政治两极化，未来美国无论哪个人当选总统，都将很难就减轻国家债务负担所需的步骤进行谈判，美国的主权财政情况可能会继续恶化。报道说，新一届美国政府将会面临不断恶化的财政前景，因为债务负担能力下跌，将会继续削弱美国的财政实力，相对美国主权信用带来压力。穆迪目前仍然是全球三大评等机构里面唯一提供美国主权信用评等最高 3A 级的机构。穆迪表示，预计未来五年，美国政府每年的财政赤字将会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7% 左右，到了2034年赤字可能升到 9%， 这将使到债务负担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130%， 高于去年的 97%。 穆迪警告，如果不采取有意义的政策措施来到减少财政赤字，控制为了填补赤字而不断增加的新借贷，并且减缓利息支出的增长，美国的财政实力将会大幅减弱。鉴于不断下滑的中国股市和房地产市场，中国富人投资者正在涌向规模10.7亿美元的私人信贷市场，就算有警告说违约率上升，但是他们忽视了风险，因为其中一些交易回报率超过 20%。 彭博社报道，南丰 Trinity 等香港大型家族理财办公室正在效仿全球同行，加大对黑石集团和阿波罗全球管理公司等公司提供的另类资产投资。财富管理公司 Carried Private Investments Limited 等其他公司就会投千万资金在直接私人信贷交易，其中一些交易的回报率超过 20%。 根据知情人士透露，在需求强劲的情况之下，瑞士联合银行集团的财富管理部门正在向亚洲客户推销各种私人信贷基金，包括由 CVC Capital Partners PLC 和黑石集团管理的基金。即使回报丰厚，但是与公司债务市场相比，私人信贷缺乏周转，如果投资者想快速退出，可能会造成巨大损失。在披露持股和投资业绩的时候，基金的业务比公开交易的同类基金要少。以上就是今日的财经世界，节目内容不是投资建议，请你记得点赞、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支持。我是欣彤，再见。